感谢主让我站在这个地方。刚才准宗弟兄问我说：“哎，你喜欢人家叫你何长老还是叫你何大哥？”不消一秒钟，我说：“何大哥。”因为你们叫我何大哥，我感觉到亲切，我感觉到开心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那今天呢，当然也是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了，我先跟大家拜个早年。我在神面前为你们祷告，我盼望2025年让神赐给你们一个热情，拥抱2025年，让在2025年让你们能够一起来让神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，一起来为主发光。 Amen。 好，我今天要讲经文，你看今天11章1章11章。如果说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话，一提到信心一定会提到希伯来书。那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看它的结构，它其实在写的时候呢有一个背景。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信徒呢受到迫害，本来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受到迫害，受到一种程度，就是说哎呀，如果说我放弃这个信仰的话，我就不需要再受迫害了。这个时候希伯来作者就是非常非常的殷切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要放弃你们的信仰。也在这个地方前面10章就告诉他们，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有多么的好，有多么重要。到12章告诉我们，就开始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。那中间11章呢，他就夹杂这些一些见证人告诉我们信心的内涵是什么。所以这大概是我们今天要释放信心的一些背景。当我讲完这个之后呢，我首先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。你为什么来美国？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娶这个人或嫁给这个人？第三个问题，我今天早上为什么来参加聚会？你有答案吗？我相信你有答案。我相信，因为我来了美国，我有可能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，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影响着我。我相信，我今天跟这个人结婚或嫁这个人，我可以跟他携手共创未来。我相信，我今天早上来到这个聚会，我可以更好的利用时间聆听神的话语，使我生活有点更多的一些养分。我刚刚讲的原因，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，但是我想重点不是在我的内容，重点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当我在讲的时候，我前面都加3个字：我相信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因着我的相信，因着我自己的信心，就开始定了我前面的方向，是吗？你有没有方向？或许你有方向，但是你的方向里面，你其实就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也清楚一件事情。我不过是人，我虽然有这个方向，我虽然有这个信心，但是当中的变数我不知道。我只能说这个方向能够使得我有一个更好前面往前行的动机。当我用一句圣经的话来告诉你们，在哥林多前书8章6节，他讲说我们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是本于他，归于他。当你本于他归于他的时候，那个最后的结果是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，当我讲我的信心的时候，我的信心带领我前面的方向，是吗？但是我不确定。于是呢，什么是确定的呢？我把我拿下来，对神的信心， 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到2025年。2025年有很多的未知，2025年有很多的决定，2025年有很多我们需要决定，我们要需要处理的事情。我们需要你的智慧，我们需要你的力量，求你给我们一个对你的信心，使得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前行的方向，都能够安定在你的手里面。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。Amen。 好，当我把这个东西带出来之后，对神的信心，你可能要问我，那什么叫对神的信心？这是我第一个，我希望等一下讲的是第一个重点，我要解释什么叫对神的信心。第二个，我讲完之后呢，我希望用一些圣经的实际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对神的信心。当我们都了解对神的信心何等重要，也明白了这些可行的时候，最后一个，那对我的意义是什么？那对我生命的改变又是什么？所以今天这是我要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，什么叫对神的信心？对神信心的榜样是什么东西？那我要如何回应这样的信心？首先我们看，刚才已经读过了，对神信心就所望之事实际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对神的信心就像刚才 Gary 带我们的祷告，如果这个信心是属于你的，不可靠；如果这个信心是从神而来的，它会长大。当有一个信心的种子，就像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像芥菜种一样，虽然是很小，但它会慢慢慢长大，大到种程度可以遮荫，会长大的。如果是在神的信心里面。然后最后我们提到一个，我们有很多古人的见证，这古人见证呢，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，我会提到三个人见证，让大家能够知道，这是我们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对神的信心。对神的信心呢，我刚才已经提过了，对神的信心不是对我个人的信心，不是我自己能掌握，不是在我手里面的，而是把我的手交给谁？交给神。这是对神的信心，一个对神的信心。那对神的信心内涵是什么呢？对神的信心内涵就是你相信神的品格，你相信神的不变，神对你的爱，神对我的爱，虽然天地都要废去了，他的话不改变，因着他对我的爱，一切都改变，但是他对我绝不改变，因着他的品格，他的话安定在天。对神的信心，对神的信心，虽然现在眼不能见，他却是一个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实，就好像一个每个季节坚定不移。同样看不见的又告诉我们什么？看不见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说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，就是那最后的定局。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事情，那些我们祷告是还没发生，但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它将来必定发生。这个有什么重要呢？这个重要在给我们说，告诉我们说，虽然在一个多变的局势里面，虽然在一个多变的环境里面，它给我们一个安定的心。因为神是那位不变的神，因为我们信的神是那位永恒的上帝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所相信神的对象，不是相信我自己，而是相信对那位神。好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或许有些人心里面会嘀咕着 Well， 你讲了半天对神对神，你有没有老黄卖瓜的嫌疑呢？你自己说对神对神，你自己相信神，那什么 还不好啊，什么还有什么可以不能解释的呢？只要你相信神就可以了，对吗？好，那我这样跟你讲吧，你觉得相信神很困难吗？我很诚恳告诉你，你不相信神更困难。为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濒临绝种的、濒临灭绝的物种？你有没有听过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物种会濒临灭绝呢？因为它已经没有那个栖息的环境存在，所以呢，它就没办法继续生存，对吗？或许它没有食物吃，或许这个天气不适合它，或许它没有足够的能够让它成长的环境，所以它就灭绝了。那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我们都住在这里吗？我们都住在地球，是不是？看起来是很简单，那个地球是不是？你知道这个地球里面有多少奥秘在里面吗？首先，这个地球呢，它是围着太阳在公转，所以有一年365天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如果这轨道稍偏，你会怎么样结果？如果地球不照它轨道走，什么？会什么结果？我们就不要讲说撞球了，它变得很寒冷，可能变得气候变化很大。好，我们讲完公转，我们再讲自转。这个地球会自转的，你知道这自转的速度是一个恒数。如果当自转速度不匀称，不是一个匀速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可能会起大风，可能有很多的风力的变化，那这些都会造成灾难结果。啊，第三个，你看，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哦，这是一个稍微一个角度的，你知道是多少角度吗？23.5度，这叫黄金赤角。你们可以查一下那个百科，维基百科，你去看一下。这个23.5度决定了四季，这是23.5度决定了很多地球生态成长的条件。好，当我们都讲完这个，那我们讲一讲我的卫星月球。你知道那个月球啊？因为那月球跟地球的关系呢，我们才会产生潮汐，涨潮或退潮，是吗？这个涨潮退潮呢，使得的温度呢，能够可以平均的、很均匀的在变，就是可以推移到整个地球，所以这个整个地球呢，是因为潮汐关系。还有呢，这个月球呢，它有一面呢是面对着地球，一面面对太阳。因为这种关系呢，所以呢，月球呢就好像一个带刀护卫一样，它保护着地球，所以很多陨石呢是不至于撞击到地球。我刚刚讲了五个事情，你告诉我哪一样是可以自然发生的？你哪一样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设计可以使它存在的？所以就换句话说，你今天我今天所以能安然存在地上，如果没有一个智慧的创造在后面，那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如果我这样的话你还是有些疑问的话，让我再讲下一个。生命的创造，你知道人呢，身体都是由细胞组成，细胞里面还有很重要的是一个叫基因。这个基因呢，你注意看啊，这基因就是所谓生命宝典。那基因呢，我懂得很有限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呢，你注意看啊，基因是一个排列顺序，所谓的 A C G T， 你看 T T A C C 这样子啊。 那我你这个排列顺序有什么意思，有什么重要性呢？让我再讲一下，老美学中文通常第一个字第一句话学什么啊？你好吗？是不是？但是你如果把它稍微就只要三个字哈，你调一下，妈你好，再调一下会什么？好你妈，是不是啊？我先想告诉你们，就说你不要小看那个次序，这个次序一调换的时候，有很多事情都变了，意义也变了。那我告诉你，这个一个正常的细胞，一个基因的结构，所以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头发，你是头发有头发，或是秃头，或者说你的颜色，或者说你身体是不是健康，都是因为基因构成的。那一个正常的基因构成呢，它需要30亿个 again 3 billion 30亿个排列顺序，31个排列顺序要正确的排列起来，才会有一个正常的细胞产生。30亿个，换句话说，每一个细胞顺序都是1/30亿分之1。你看你身上有多少细胞？你任何一个坏掉，你任何一个排错，你身体马上出毛病，你身体马上改变。每一个人在神面前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。让我再重复一次，我们的生存环境可以感觉到神创造的奥秘，我们经济自己生命的存活也是在这个智慧的创造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个结论，信心使我们明白我们的一切是从神的创造而来。我刚才不想用一个逻辑方法来说服你，如果你用逻辑方法你就能够信神的话，那你就靠理智来相信神了，你可能可以驾驭神。但是我想告诉你们，圣经所讲的信心的神，所可以相信从神而来的信心，是知道一件事情，是敬畏神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。你唯有在敬畏神，在神里面的时候，你才相信，你才知道我们是从神的创造而来的。接下来，当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明白之后，我希望用三个圣经例子，用一个实际例子来解释什么叫信心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来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祭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使他礼物做的见证，他却因着这个信仍旧说话。好，有没有人不知道亚伯的故事的？亚伯该隐的故事，好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？基本上就是亚伯该隐是第一对夫妇生下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呢，一个是养羊的，一个是种田的。然后有一天呢，他们要献祭，亚伯呢献的是上好头生的羊，该隐呢就拿了蔬菜献祭。结果神看中了亚伯的献祭，就有人问了，上帝是不是吃荤的不吃素的，是吗？有人同意吗？没有人同意。那你觉得是什么？为什么神看中亚伯的献祭？是什么？是因着信。上面讲了因着信，因着信什么动作呢？因着信他把头生的来献给神。一切神创造万物， 神会特别喜欢一样不喜欢另外一样吗？每一个都是神的宝贝，每一个都是神的，但是不一样什么？不一样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决定了你对神的态度，你的心决定你对神有没有信心。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什么？他在这个希伯在创世纪里面讲的呢，由日该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神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。那我想大家要注意一下，那讲什么？头生的，上好的。那该隐是什么呢？该隐呢就把蔬菜，他并没有讲这蔬菜是怎么样的蔬菜，但是有一点不同的，圣经有特别提过，亚伯的信是有带着信心的。其实连蔬菜啊都有特别意义，因为在利未记讲说，这些物都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熟的供物。如果地里首先出熟土产，都要送到耶和华你的殿。换句话说，重点在哪里？重点是头生的，重点是第一个。如果说你今天种的果树，第一个会出，会第一个会结出果子来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这果树是活的。既然有了第一个，你有没有信心它会结出第二个来？会不会结出第三个来？那你第一个是代表什么？第一个重要，不是只有那个次序问题，因为第一个是归给耶和华的。你出熟的土产，你投生的羊群，有没有这个信心拿给耶和华来感谢耶和华，感谢神所赐予？我自己个人经验，我当我毕业的时候，我找工作有些困难，好不容易经过弟兄的帮助，我找了第一份工作。我记得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那个帮我弟兄告诉我一件事：傅林，我不需要你感激我什么，但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一个祝福的秘诀，把你第一张的 paycheck， 你第一个收入奉献给神。我工作了三四十年，我第一份工作得到之后，我也经过失业，然后又再找到工作。可是当每一次经过这过程，我总记得我要把我第一份我的薪水奉献给神。我在这边不是在张扬我做的事情，而是我想跟大家见证一个信心，一个单纯的信心。我那个 paycheck 奉献给神的时候，是表达我对神的信心，是表达我对神供应的感激。所以这第一个，我想要投身的把投身的献给神。第二个，刚才讲那个哈，因着信投身的，然后下面是什么字啊？下面四个字什么？快大声念给我听。献祭与神，为什么叫做投身呢？因为投身是要归耶和华为圣，是吗？那是因为献祭的缘故。献祭，你知道吗？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神为他预备什么？皮怎么来的？动物的皮会无缘无故掉下来吗？不是，是有人把它给杀了， 把那皮给剥下来。所以第一个祭司是谁啊？人类有史第一个祭司是神，他自己做了第一个祭司，他杀了羊，他杀了动物，把那皮来遮盖人的罪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两个字，什么字？成了。成了是什么？完成了，做完了，结束了。耶稣完成那个献祭，为罪的献祭。这什么意思？第一个献祭是神他自己，一个最后完成献祭也是神他自己，因为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。这个献祭怎么样才会对你有意义呢？就是你愿意接受神为你做的献祭，神为你我的罪的献祭，使得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。所以这第一个我们看到，因着信，因着信所给我们的例子。第二个，以诺，来，我们一起读，来，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前，已经得了神的喜悦，他的名分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，必须信有神，并信他总是他寻求他的人。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个什么？以诺因的信。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，可能很多人讲说，圣经上只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，一个是以诺，一个是以利亚，对吗？为什么神这样安排我不晓得，但是这个过程呢，或许有很多悬疑的地方，但更重要的是过程以后的结果是什么。他们被接到哪里去啊？以诺被神接到哪里去啊？跟神同在，是吗？以利亚被接到跟神哪里去呢？也是跟神同在。以诺在世的一生里面，就与神同在的一生。这一生啊，他因着信跟神同行。所以呢，有很多时候呢，很多人讲说啊，这个旧约神很残酷啊，新约神才是一个比较慈爱的上帝。不对，新约的神在神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就跟亚当夏娃一起讲话，一起同行。新约的神一开始就跟亚伯该隐告诫他们，新约的神一开始就跟以诺一起走。新约不管是新约旧约，这永恒不变神跟神一直都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一直都有很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你们看到什么？以诺一生起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那我想问一下啊，今天呢？今天我们可以跟以诺一样吗？可以吗？我们一起来读这几个字，来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？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谁的名字啊？耶稣的名字啊！你知道耶稣名字多宝贵吗？耶稣名字与神与我们同在啊。当你困难的时候，当你彷徨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呼求主名？当你快乐的时候，你 有把荣耀归给神啊。当你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， 寻求神的带领，与神同行，与神同在，是时时刻刻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的。重点在哪里？你愿不愿意呼求主的名？你愿不愿意让主耶稣与你同在？阿们。第三个例子，挪亚。来，我们一起读好，我们来。挪亚听了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就预备着舟。然后挪亚就遵着耶和华吩咐的。挪亚信心榜样是什么呢？挪亚信心榜样是敬畏顺服。让我再很快复习一下，第一个榜样，亚伯的信心是献祭的信心，以诺的榜样与神同行，挪亚是敬畏顺服的心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，我刚刚讲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亚伯带过什么？献祭信心。第二个，以诺呢？与神同行。第三个，以挪亚呢？敬畏顺服，敬畏顺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世代什么呢？当时世代是充满了暴力，充满了罪恶在世上。这第一次神在圣经上讲他后悔创造人了。这后悔不是说他觉得他做的不对，后悔是他心痛，神非常心痛神所犯的一些罪恶。所以到了什么程度呢？神决定怎么样？要把这世界给除掉，是吗？所以呢，他那时候呢，就要挪亚去造了一个方舟，叫挪亚去造一个方舟。所以挪亚造一个方舟呢，当时因为呢，这些人呢，都照常吃喝，做一些，都把这些罪恶的事情呢，都视为理所当然。像不像今天 Silicon Valley？ 有很多事情大家做根本不把神当作一回事，是吗？甚至你在讲耶稣的时候别人还耻笑你，你是什么感受？今天挪亚的话，挪亚故事只是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吗？挪亚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意义呢？我们来一起看这里。挪亚日怎么样？来，一起来，马太福音24-37，来，挪亚日怎么样？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 ？OK，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什么？人子降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每一个人都要算自己日子。为什么刚刚讲2025年？当然，2025年你可以设定很多自己的方向。但是我也告诉你，2025年离主再来的日子就更近了。如果主耶稣再来了，你预备好了吗？圣经一直不断的警告我们，圣经一断的地方这件事要发生，你把它当耳边风吗？还是你真的很严肃的看待神对我们的警告？挪亚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有一这么一天，神会再来审判你我做的事情。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要摊在神的面前，神必定审问。你预备好了吗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在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帮大家再复习一次。信心带给我们生命改变。第一什么？亚伯的献祭。因着亚伯献祭，我们看到一个献祭的图画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，使得我们罪能够得赦。 每一个人都有这机会，耶稣就把这救恩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唯有你接受的时候才能得到这救恩。第二个，以诺与神同行，无时无刻的与神同在，无时无刻的呼求主名。最后，挪亚造方舟，纪念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。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到台湾，我到校园书房特别买了读经卡，这是新年礼物要送给大家。现在我想招待会开始发给大家，是不是都是不是开始了？每一个开，我们请招待把这个读经卡发，每一个拿一个读经卡。当你拿到读经卡的时候，我邀请你们默默去读读经卡里面的内容。这是神借着我今天送给你们的话。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，你们可以去跟巴勒索取，如果没有发完的我都会交给巴勒索，或者是你觉得你家里面有人或许会得到帮助，你希望他也拿读经卡，你也可以来去跟巴里索取。有没有每个人都拿到了？没有拿到请举手。都拿到了是吗？如果拿到之后呢，我希望你开始来默默向神祷告，把这话带到你心里面来，把这话带到2025年来。2分钟以后，我想请巴勒上来，带我们做结束祷告。